话说在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村叫柳林村，这个柳林村呢是个孤村，在哪儿呢？峨山脚下。这个村里的人呢世代居住于此，基本是不怎么与外界相通，每天呢耕田劳作，虽然说也辛苦啊，但是怡然自得。然而有这么一年呢，村里边呢却不再跟往日一样宁静，因为村里的人呢都得了一种传染病，一种怪病。患病之人呢身上生疮，这疮呢肝等也不好，这伤口呢一点一点溃烂，刚开始像小米粒那么大，后来呢像黄豆那么大，再往后越来越大，等到后边跟碗口一边大，那么大的疮，剧痛难忍呢，而且这个疮口啊流脓发臭，一闻这味儿都呛人。哎，那得这病痛不欲生啊，这病很难治，村里的郎中呢束手无策。他这个村里的郎中的医疗水平啊，咱们可想而知啊，一个跟外界不通的一个村子，这郎中啊可能多少会看点小病，但是碰见这种病啊没办法。哎，这个病啊让整个村子都笼罩上一层阴霾。哎，话说村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后生，这后生姓吴，叫吴青山，他经常去山里边捡柴火。那天呢又是到山里边去捡柴，因为前几天呢刚下过雨，干柴火很少，不知不觉的呢就到了山中深处。捡了一会儿之后呢，忽然间身上这疮疾发作，剧痛难忍呢，倒地上直打滚。哎，疼的是死去活来的，失神之下竟然跌落了山崖。所幸的是什么呀，掉到一棵树上，这树枝拦着，这人呢掉到树枝上之后又落到地上，这人摔昏过去了，没死。哎，身上也没有什么重伤，就是皮外伤。后来等他醒了之后啊，他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醒了之后就感觉啊有什么东西在舔自己，睁眼睛一看啊，吃了一惊。什么呢？身边站着一个小兽，这小兽长得很奇怪，看着啊有点像猴子，有点像小猿猴，但是呢这毛啊浑身雪白，头上呢还长一只角。哎，就小猴在这舔他，舔什么？他身上不是有疮吗？舔他那疮口。这会儿他就发现啊，他自己疮口那地方一点都不疼，反而十分清凉。哎，这小兽一看吴青山醒过来了，他这一动一扑棱这一惊，这小兽啊就跑树上去了。吴青山站起身来打量一下四周，发现这是一处山谷，这山谷当中啊林木茂盛，鸟语花香，有不少刚才自己看见的那小兽在这个啊林木之间呢、啊、荡来荡去的。再看看自己啊，身上倒是没什么重伤，而且这窗口这会儿一点都不疼，很舒服。抬头看看天色，这会儿天色已晚，吴青山有点害怕，就怕天黑之后啊，这地方我不熟啊，我都没来过，万一说再出来点什么东西，我再遇了险了，我得赶紧出去，就着急出这山谷。找了一圈之后就发现啊，这地方没有出口，心里边正着急呢，他忽然间就发现自己跌落之处那悬崖的崖壁上布满了能有手指那么粗的藤蔓。哎，灵机一动，他就拽着藤蔓，发现挺结实啊，就拿着当绳子拽着藤蔓往上爬，就爬到山崖上面去了，在天黑之前上去了。上去之后好办了，认识路啊，赶紧回家。回到家中之后，吴青山就发现自己这恶疮不像以前那么疼，等到第二天慢慢的这伤啊见好，慢慢开始结痂。哎，没过几天他这个疮痊愈了，说是痊愈就是结痂之后退完痂，看着长新肉了，百思不得其解呀。后来就想，我这疮好很有可能就那小猴，长得像猴那玩意儿啊，还带个脚，很有可能是那东西啊舔我这伤口舔的，把这伤口给舔好了。哎，那他这病好了，村里其他人可都没好，大伙都问他，你这个咋好的呀，怎么弄的呀。他就把这事儿啊跟至近的亲人说了。咱说这个事儿只要是一传出去，哪瞒不住，没到一天的功夫，整个村里边连傻子都知道了。哎，那村民们也是深受这个疮疾之苦啊，一听到这一信儿啊，大伙都高兴啊。过了也就是两天，村民们就商量好结队入山去找那个山谷去。 真就找着了。找着之后啊，下到谷底一看，真跟这吴青山他说的一样，鸟语花香，树木繁茂，有很多长着脚的猿猴啊在林间穿梭。大伙儿就开始抓这些猴子。这个角猿呢，他长期生活在这个谷底，在这下边他没有什么天敌，所以说这玩意儿他不机警，对人呢也没有警惕之心。抓这个好抓，你像普通的猴子，你想逮他那费了老劲了，但是抓他们容易。这些村民们呢，抓了几只角猿，把这几只角猿呢装到笼子里边，然后带回到村里。依照这吴青山的际遇啊，让这角猿呢给他们舔这窗口，但是没想到啊，猴那玩意儿气性大，角猿这脾气更大，一看自己被关笼子里边，那连嚎带叫，拿脑袋撞笼子，撞得鲜血淋漓的，还不停。只要是有人接近，那牙就滋出来，怒目而视，那谁敢让他舔呢？别说舔了，他一口能把人身上这肉给倒下去。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就这么过了得有几天，有一个村民无意中就发现啊，把这个角猿头上那个角给他砍下去，角猿呢那气性就没了，之后就低眉顺眼，人怎么摸怎么碰没事，对人也是俯首贴耳。哎，这个人发现这秘密之后啊，大伙儿啊就家里边有角猿的就把角猿这角都给砍下去了，之后呢让角猿呢舔他们这个窗口，还真别说，还真管用了，被角猿舔过的伤口慢慢的都好了。这法子一下就在村里边就炸开了。哎，吴青山掉到谷底，有这么个猴把他伤口给舔好了，之后又去一伙人抓那几只，哎，他们现在都好了，咱们大伙赶紧去吧。就这样，村民们成队集合去山谷里边抓这个角猿。哎，那都去抓，咱说那山谷里边趁多少猴啊，慢慢的就把这个角猿呢给抓绝了。这猴抓没了，但是村民身上这疮疾呢慢慢的都好了。哎，村里人抓这角猿呢也实属是无奈之举，谁得这病不希望自己快点好啊。哎，身上这疮疾好了之后啊，大家伙对角猿呢也是心怀感激，没这猴我死了。哎，所以说都好好照顾这个角猿，这还挺好。再加上这角猿呢有灵性，他懂人言，能听懂人话，有不少村民呢带这个角猿像带自己亲人一样。哎，大伙儿也都挺懂得感恩的，也不排除有一些心黑之人，自己这个窗口好了之后呢，他就想着，你说这猴我留它有什么用，我他妈养活他我得费多少口粮。在过去那个年头，尤其是他们村这环境，这粮食是很珍贵的，养这么个猴赶上人能吃了就不愿意养，不养怎么办呢？有的是抛之荒野，有的呢直接给宰了。再说干这事儿的人呢，如果说让人发现了，少不得得背上个心肠歹毒、为人不善之名，大伙都骂，是吧？他们村有这么一个叫薛六的，这薛六啊，就这么个人。他本来是个闲汉，平日里呢偷鸡摸狗没少干，勉强度日。他这病好了之后啊，他就不愿意把自己家的粮食拿出来喂这猴，所以呢偷偷的就把自己家的角猿给杀了，然后把皮给扒了，把肉给整吃了。他把这角猿呢给杀完之后不是得扒皮吗，扒完这皮他没办法处理，也怕让人看见，让人看见咱说我干这个大伙都得埋汰我，是吧？把这角猿皮扒下来之后啊，就拿到自己家大门外有一棵柳树，就埋到这棵柳树下边了。他埋这个角猿皮的时候，正好让隔壁的贾三儿看见了。这贾三儿跟薛六啊，那一丘之貉，俩人本来关系挺好，臭味相投嘛。他俩以前经常在一起偷东西，后来因为分赃不均，俩人结了仇了，绝交了。哎，贾三儿知道薛六杀了角猿之后，一拍大腿，心里边想：活该你薛六倒霉。他俩不是结了仇了吗？当即手持棍棒就闯到薛六他们家。薛六这会儿那屋里边肉煮熟了正吃呢，让贾三一棒就给抡倒了。这通打呀，把这薛六给打得惨叫连连。那附近有邻居听见动静就来劝劝，怎么了，怎么打起来了？贾三你干嘛呢，你太不像话了啊，哪有这么打人的呀？因为什么事啊，你们俩头两年不是挺好的吗，他妈都穿一条裤子，这两年看你们俩也不怎么走动了，这怎么还动上手了呢？因为啥呀？哎，贾三什么都没说，带着大家伙到他们家 门外这柳树下边把这脚圆的皮给挖出来往地上一扔，然后指着薛六就说，他他妈忘恩负义，他为了口腹之欲，他把他们家那脚圆给整死，他把皮扒肉他吃了，你看你们看那个锅里边盆里边那都是，你说他他妈怎么下去手啊，他可救过你命啊薛六，你他妈这么干你跟那禽兽有什么区别。贾三怒不可遏，跟大伙说啊，咱说那脚圆呢本来在那个山谷里边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你说让咱们给抓来把这个脚给砍下去给关到笼子里边了，你说给咱治病，现在咱的病都好了，怎么的病好了就把他们就给抛弃了就不管不顾了吗？咱说这玩意儿它不是一般的山间野兽，它有灵性啊，说白了咱都得拿它当亲人对待，你说怎么能给杀了吃肉了呢？他妈能干出这事儿这人，你说他他妈还算是人吗？我他妈不应该揍他吗？我他妈打得轻。大家伙一听贾三这么说啊，才知道这事情的始末，又看这贾三说的呀情真意切呀，很有道理，大家伙都觉得贾三啊，你别看他以前不干什么好事啊，但是这事儿他干得对，这小子最起码知恩图报，哎，对这贾三都挺刮目相看的，打心里边对贾三多了几分敬重。相反对薛六，他干那事儿，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人嗤之以鼻，谁看他谁心里边都觉得厌恶。这会儿这个薛六让贾三给打的浑身是伤，大家伙没一个心疼的，都说这他妈其心可诛啊啊！有那个脾气不好的都说他妈打得轻，哎，我他妈刚才没在，我刚才在我他妈也上去打去，什么东西。哎，就这么一出事儿。贾三经这一事儿之后啊，村里人不但没有人指责他，他打人啊，他不对，但是大伙儿得看因为什么，大伙儿没人怪他，都挑大拇哥，都说你打得好。哎，他呢冤仇得报，他跟薛六他们俩本来有仇啊，正好借这事儿我揍你，哎，我好好揍你一顿，我仇也报了，我还成大好人了，大家伙儿还谁都瞧不上你。那心情痛快极了，哎，那天晚上呢心情好，打几两散酒，自己倒酒自己喝，心里边甚是舒畅。喝着喝着，这贾三儿啊脑袋里边就冒出一念头，这念头一出来，贾三儿乐了，心想啊，哼，我这法子要是成了，我贾三儿以后我再也不用愁吃喝了。哎，喝完酒睡觉，第二天天亮，贾三啊就开始在村里边溜达，在人家门口啊往里边窥探，爬门缝听，爬门缝瞧，听什么瞧什么呢，瞧有没有不善待脚圆的人，哎，你们家要是对脚圆不好，马上破门而入敲诈勒索。哎哎哎，我可看见了啊，我可听见了啊，你们这么对这脚圆，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给你们嚷嚷出去，你看大家伙怎么说，你们怎么看，你们就拿这事儿威胁人家，那被威胁的人呢都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薛六那昨天那血印的教训谁不知道啊，怎么办呢，想不让贾三把这事儿说出去，奉上财物花钱免灾，贾三就指这一个事儿，挣的是盆满钵满的。哎，后来没过多长时间，这贾三啊又有新点子了，以救助背弃脚圆为名，挨家挨户啊收钱，要是有人敢不交，就以道义相压，逼其就范。短短几天，他就弄了老了钱了。这些钱呢，多数都让贾三啊拿来潇洒挥霍了。真正用在脚圆身上的那没几个字儿。贾三他这所作所为啊，村里人也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这贾三啊他不是打着道义之名吗，所以说没人敢出头制止。所以让这贾三啊越来越嚣张，在村里边那就跟一个土皇帝一样，看谁不顺眼啊就诬陷他对脚圆不善，然后就敲诈勒索。村里人是深受其害，这怨愤呢、啊、相当深了。后来村里人咱说一忍再忍，三可忍不了了，总这样谁受得了啊，大家伙聚到一起商量， 聚到一起商量什么呀？找几个孔武有力、膀大腰圆的，半夜闯到贾三儿家，把贾三儿给拽到门外一顿好打。这通打的可真不轻，腿都给干折了，腿打折躺地上，只好也没人搭理，老惨了。哎，唯有贾三儿这些人当中就有薛六，薛六打的最狠，也是他领的头。贾三儿被打完之后啊，也老实了，再不敢提善待脚圆这事儿了。村里人之前是深受其苦，这会儿贾三儿被打了，村里人也是恨恶极恶，对这些脚圆呢也开始厌恶。之前照顾脚圆照顾的不敢有半点不周到，好吃好喝的伺候着，提心吊胆的就怕让贾三儿给抓了把柄。现如今啊，这风向变了，出于报复之心，村民们又把这些脚圆呢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呀，或者给杀吃肉了，或者直接就给弃之门外，任其自生自灭。如果说这会儿啊还有人善待或者说可怜怜悯这些脚圆，反而会被说成是伪善，遭人讥讽嘲笑，不与之为伍。哎，那些被抛弃的脚圆呢，因为这脚被砍去了嘛，也没有以前的野性了，也没有办法在山里边生存了，在村里流浪，饿呀，之前有人喂，现在没人喂呀，饿急眼，饿扛不了了，伤人。这一伤人，村里人呢对这些脚圆呢更是厌恶了，纷纷要求啊把这些脚圆呢给他抓着杀了得了，弄死得了。当然也不所有人都这样啊，也有那心善之人替这个脚圆鸣不平的，吴青山就是其中之一。吴青山心里边最清楚，因为他的一番际遇让村里人呢治好了疮疾，但是也给脚圆带来了灭顶之灾，心里边不忍。他在家里边呢就收养了很多只脚圆，在外呢也经常劝别人说，你们得善待脚圆，最起码咱这病啊是他们给治好的。他在外边劝别人呢，大家伙都笑话他口舌为攻。哎，这吴青山呢心里边叹息，心里边明白村民们心中的怨愤皆是由贾三引起的，但是却迁怒于脚圆身上，这事儿啊太不应该了。脚圆本来跟村里人是井水不犯河水，被人强行带到村里边，然后又弃之不顾，饿得受不了发狂伤人，难道说这是脚圆的错吗？他本来就是山间野兽，他本性如此啊。哎，没过多少天，村民们呢就到吴青山他们家里边干嘛呢，要求他把家里的脚圆都交出来，说现如今这村里边脚圆呢差不多都已经杀干净了，唯独吴青山他们家呀还有十多只，他们就担心吴青山他们家那几只脚圆跑出来伤人。哎，上吴青山他们家让他把这脚圆都放出来，但是吴青山不干，大眼说你不干不行，你这玩意儿跑出来把人伤了，你负不了责，另外一个什么呢，你把他放出来就行，我们不用你动手，你只负责把他赶出你的院就得了，你如果说执意不放的话，可别怪我们翻脸，我们现在没跟你动手是念你之前呢发现这脚圆能治这疮疾的这事儿，你有一功，我们现在不对你动手，但是如果说啊你要执意不放的话，那对不起了。当天他们就没把吴青山怎么样，心想第二天你如果还不交，我们冲进去就管不了那么些了。但是呢没等到第二天，吴青山就带着脚圆呢就走了，他也知道村民们不可能放过他，就离开村里边带着这几只脚圆就到山里边去住去了。哎，在山里边一住啊就住了将近两年。两年之后呢，吴青山呢得下山了。下山干嘛呀？山里边不缺吃的不缺喝的，自己上山的时候带的衣物什么都够，生活用品呢也都有，他下山干嘛呀？没有盐了。山上没盐，他带的那些盐呢这两年给用了给吃了了。下山去弄盐去，下山之后吴青山就发现啊，之前他们村里的人呢死了得有三分之二，死了三分之二不是还剩下三分之一吗？他就问这些剩下没死的人说，那一部分人是怎么死的，怎么突然间就死了那么些人呢？活着的这些人在吴青山下山之前早就已经总结出来这些死的人身上的一个共同点了，什么呢？就是他们都吃过脚圆的肉。哎，就很有可能这脚圆的肉啊含有毒素， 但是这个毒素它不会马上发作，但是人食之后会得一种怪病，什么呢？就打胃肠开始往外烂，往外溃烂。所有村里边死的那些人都是因为打里边往外烂，把这人给烂死了。哎，吴青山一听是这么回事，半天没说话。后来呀，站起身来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什么呢？吴青山说呀，身若有疾，或有药可医；心若有疾，无药可救。哎，好了，我是孙大圣，这就是咱们今天这期故事，下期见。